好，我想大家今天也有点累了哈，是吧？不累吗？我以前做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一天十个小时，早上、中午、晚上，啊，那个时候年轻，才啊。还没到，那时候才40多岁，比你年轻。啊、那个时候一点都不累。啊，现在呢，可能真的年龄大了以后呢，啊，真的是有一点。我试过呢，就是一个主日讲道，连续讲两堂，第三堂、第二堂呢，我已经开始腿发软了。我下来的时候呢，已经走不动了，一拐一拐的了啊。所以呢，看到呢，啊，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呢，还是要注重啊运动，然后呢，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要更长时间来服侍主。啊，虽然呢，啊，我们已经从教会退休，但是其实呢，今天的教会还是非常需要神的话，啊，需要神的教导。啊，所以我也感谢神，神给我很多的机会啊，继续的去服侍。那今天这一堂道呢，跟大家讲一个分享一段很短的经文啊，很短的经文，就是灵命成长的要诀啊，很短的。刚才啊，李牧师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了。其实呢啊，这段经文呢，不算我们读了两次，其实呢，把它记下来就更好啊。这是很简单的啊，一句话来的，原文是一句话。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很简单，是吧？容不容易记啊？啊，其实很容易记的，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然后在圣灵里面祷告，还有呢，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呢，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直到耶稣再来啊。好，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说有一个婴孩，他刚出生的时候呢，做父母的高不高兴啊？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年长的啊弟兄姐妹，总会有过啊孩子的经验，对不对啊？我们的儿女啊。我们都有过啊孩子的经验，无论我们自己生孩子，到我们的孩子再生孩子，就是我们的孙子啊，我们都很高兴，对不对？啊，就是每个新生命来到，我们都很高兴，而且呢，亲戚朋友呢也来恭贺，每一个人呢都非常喜欢这个刚刚出生的小生命，啊，神的创造也很奇妙的，无论是人也好，动物也好，小 baby 的时候都很脆怪的。很 Q 的，对不对？很可爱的啊，无论是人也好，小狗也好，小猫都好，都是很可爱的啊，连小鸡都很可爱的，对不对啊？凡是小的啊，刚刚出生不久的，都是很可爱的啊，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小生命。但是随着年月的过去，如果这个婴孩没有按照正常的日子来发育长大，我问问你，这个时候做父母的还能高兴得来吗？啊，父母呢就为这个孩子来担心、忧心、发愁了，对不对？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到10岁了，但是他的发育呢，好像一个2、3岁的小孩一样，你觉得这个父母会怎么样？难不难过？我就见过有一个孩子真的10岁了，连坐都坐不稳，不要说站了啊，都连坐都坐不稳，这个他发育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如果再长的话，那个思维啊还是像一个几岁的人，所以呢做父母就很痛苦了。那我这个例子，我要讲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 同样的，当一个人刚刚出信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对不对啊？啊，如果一个人决志信主，大家会不为他高兴？也一样的为他高兴，牧师啊，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为他的信主重生得救，成为主里面的出生的婴孩而高兴快乐。但如果这个人信主了三年了、四年了、甚至十年了，啊，而属灵的生命还像一个初信者，还是吃奶的婴孩，那你牧师你高兴吗？我们做牧师肯定是啊很担忧，对不对啊？如果他在我的教会的话，我就一直为他担忧。哎，怎么你长不大的，是吗？你已经信主超过十年了，还是像一个出生的婴孩。我以前在个教会里面侍奉，我发现不是单单那些初信主的，连教会里面是长老的，那个属灵生命都很浅。我讲一卷圣经啊，拿红书打开都翻来翻去翻不到，拿红书在哪里啊？然后再讲约拿书又翻来翻去翻不到。他信主很多年了，说的不好听已经超过二十年了，怎么连翻圣经都不懂？所以呢，这种的生命啊，不是随着他的信主的年热而长大。属灵的生命跟你信主的年热不一定成正比的，对吗？啊，所以呢，如果这种信徒他的信主的情况，那个成长跟他真正信主的年热不对称的话呢，我们就为这个人来担忧，为他可惜了啊。今天我们如果要生命长大，根据刚才犹大给我们的写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来看啊？属灵生命成长有哪些的要诀秘诀啊？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属灵的生命呢？那我今天希望从犹大书里面看看这一句话。那犹大书有多少卷呢？多少章啊？只有一章啊，幸亏大家还比较熟啊，不要告诉我有好多章啊。啊，犹大书只有一章而已。那犹大写这卷书的对象是哪些人？就是那些在父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三到四节，犹大书的三到四节就讲出了犹大他写这本书的原因和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写这个犹大书呢？原来呢，就是当时有很多就不小的异端已经稳进了教会，所以犹大要求信徒们为所信的真道能够竭力的争辩。犹大他从五到十九节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形容这些异端的特征。啊，我们就不去读它了啊。假设大家都已经对犹大书有一定的认识了。然后20到21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经文，就是要求我们信徒要积极的去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你一定要建立属灵生命，你不能够不长进啊，你不能够一直就是变成了吃奶的婴孩啊，啊，以致呢你没有能力去辨认这些异端，更不要说为真道来争辩了，对不对啊？刚才有姐妹完了以后问我啊，一些的异端是不是异端？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现在的异端真的不少啊。刚才我提过啊，那个李长寿他是属于异端，但是呢现在呢他死掉了，希望他能够归正，归为正道啊。因为他们把李长寿高举到像基督的位分。如果一个牧者把自己高举，自己就是高过基督，那是已经是异端了，明白吗？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哪一些是 正道，哪一些是错的。啊，今天有些教会呢，有很多有毒的信仰。有毒的信仰呢，就是他们偏离了正道，他们高举了他们的牧者，啊，他们呢不允许弟兄姐妹去外面听道，然后呢，那个牧者呢，就是全部他自己来讲。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自己讲，但是呢，要记得我们要让弟兄姐妹能够眼光要扩大，明白吗？接受不同的一些的啊牧者他们的教导，就不要单单从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所领受的还是有一些的狭窄。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请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或者呢一些就是想真的讲神的话的人来分享神的话，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以前在福音堂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呢都是鼓励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年去参加恩福的门徒训练营，我们教会补贴的，然后鼓励他们去，我自己也带头去啊，差不多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国语堂都去那里，因为呢那里有很好的讲员，他们都请了很好的讲员。你知道吗，要预备一个退休会很烦的，你问问去年长兵牧师都知道了，对不对啊？啊，要找地方，还要安排吃啊，然后呢啊，又担心你们睡不着啊，应声就是这是因为不适应啊，所以有很多烦恼，而且找地方也不容易。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机构已经弄好了，还请了很好的讲员了。今年的讲员，我在鼓励，我鼓励好多教会，我说你们要去。这个讲员很非常好。他听过拉约翰讲道吗？李牧师，你听过拉约翰吗？
他是我老师。
他也是你老师啊？
我讲道，
你是也是你的讲道学老师？
对对
对，
对
啊。
你刚才讲吓了我一跳。
我也是他的学生啊。我是他的博士科的时候的老师，我读博士的时候我上他的诗经讲学，
我诗经学跟讲道学，
对啊，所以你看我的讲道我基本上呢都是离不开圣经的，你听完我的讲道你对这段经文你会掌握得很清楚，对不对啊？你前面我讲了三篇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这三篇道所用的经文，你们我讲完之后你们掌握不到它的中心，明不明白那段经文的意思？如果你没明白，就是你在打瞌睡，你没有用心听啊！我都是一点一点的列出来的，是吗？每一句话我都没有落掉的。这就是我的老师，他对我们的教导，我很喜欢他啊，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啊。所以呢，我们要多听，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一些的异端或者呢被一些狭窄的思想影响，我们要开放我们自己，心胸要广，眼光要大，并且呢要积极好好的读神的话。其实弟兄姐妹，今天要追求神的真理呢不是太难的，其实很多机会的，很多机构他们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供应。如果你担心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你就问李牧师，叫他推荐一下，对不对？只要你愿意的话，肯定我很反对就是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得不到喂养。你这样讲是目的是什么？就是批评你的教会牧师没有喂养你。如果他没有喂养你不要紧啊，今天叫得喂养的途径很多啊。那为什么你不花时间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来得到生命的造就呢？恩福协会还有呢这个正主协会都有很多这方面的，神学院也有很多，是吧？都可以提供一些的帮助给我们。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下功夫，不要做吃奶的， 吃奶的婴孩，要一个成为一个有生命灵命成长的基督徒啊。所以呢，犹大在这里呢鼓励信徒要积极的啊，来帮助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以致自己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为到争辩来啊，为到那些真理来争辩，分辨那些异端。然后22到23节呢，就是教导信徒如何对待那些异端和被异端迷惑了的一些的信徒。那今天我只想集中与各位分享20到21节这两节的经文，很短的啊，就是如何积极的去建立自己这个属灵生命啊，到底建立属灵生命，属灵生命成长有什么秘诀，以致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抗拒这些异端的冲击。今天实在太多异端了。那在原文第19节与20节之间有一个连接词，就是 but 啊，这个词啊，就是但是这个连接词。这个呢，就像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呢，第19节与20节的前后有着强烈的对比，而20节到21节其实这两节的经文呢，只是一个 course 啊，一句话。那大家知道英文的文法呢，一句话里面呢，基本上只有一个动词是吗？啊，只有一个动词，然后呢，其他呢一些看起来的动词的呢，我们叫做啊，就是副词啊，就是附着这个动词的。所以呢，在这句话里面呢，你知道这个动词是哪一句吗？在这个20到21节。这句话里面的动词是哪一个词？哪一个词是动词？哎，保守啊，就是保守。而其他三个啊，看起来的好像是动词的，好像造就啊、祷告、仰望，这些都是分词啊，就是帮助这个动词的。而整句说话的主要的句子在哪里？这个 main course 分是这句话，那个 main course 在哪里？啊，我这里有写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回答我吧。对了，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是那个整20到21节整句话的一个 main course。其他三句呢都是属于副词子句，而所有呢都是用一个命令啊，用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换句话说，犹大在这里呢的要求命令就是很强烈的，明白吗？不是吩咐，命令与吩咐是两个不同的。吩咐呢就是你要做，但是命令你必须做，明白吗？你知道在耶稣的那个给我们的颁布的命令里面有哪个两个很重要的命令必须做的，你不做你就等于做错犯错。耶稣有哪两个命令？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爱神。其实呢，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那个命令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大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大使命，就是使徒行传，你们要去使万啊啊，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你们要去，然后呢奉我的名来传福音，对不对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大使命。耶稣有两个命令，一个呢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大诫命。教会就是要彼此相爱，不但要彼此相爱，还要就是要 履行耶稣基督的命令，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这两个命令是你不能不做的。我告诉你，这两个命令不是颁给牧师的，是颁给每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只要你是已经重生得救，你就要履行这个命令，你不做你就等于违反命令。违反命令是不是得罪神了？那肯定是的。所以弟兄姐妹呢，借你借这个犹大借一借你一点一借借两节的经文呢，整句呢都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要这样做，你的灵命才能够可以成长，明白吗？你如果不这样做，你没办法成长。我们说要更新灵命，怎么更新呢？你没有成长，没有成长，你怎么更新呢？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成长。那怎么样成长呢？这两节经文就给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秘诀啊。这里呢啊，犹大就说，一方面他要提醒啊，提到那些的异端，他们是好讥笑的，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意而行的人。然后二十节他就这样说了，他就有一个转折，他就说，但是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与他们有所不同。但是前面讲到那些异端是怎么样的嘛，啊，所以呢，他在那个二十节呢，就是有一个转折，他就说，但亲爱的弟兄，你们却与那些的异端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一方面使我们与这些异端有所分别，另一方面呢，也因此呢，能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以致我们能够努力的来建立属灵生命，与这些异端可以在真道上来竭力的争辩。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呢，就是犹大书的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一节的经，这一句话啊，如何教导我们去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生命。那建立属灵生命呢，在这句话里面的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什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是这个 main course， 明白吗？是这句话里面的最主要的一句。那这使我们看到了建立属灵生命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神的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你同意吗？离开了主的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知道今天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那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的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神的爱为我们，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然后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一起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知道这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以神为敌的时候，还是软弱的时候，神就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他的爱已经就趁着借着这个行动来向我们彰显出来了啊。故此呢，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爱，就等同什么呀？等于离开了神的救恩。所以犹太在这里告诉我们，叫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也就是说我们要立定心志，不要离开神的爱啊。我们常常在出信的时候呢，都很热心的爱主，很火热的爱主，你看年轻人就 很容易表现出来了。刚信主的时候，哇，一苦热诚，对不对啊？但是很多呢，都是三分钟热度，啊，一两年呢，就嘣就跌下去了。我在福音堂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我们团契里面非常热心的。然后呢，他说我要为国为主传福音。结果后来为国之后呢，我们有人去看他，他已经不信了。你说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他就为主大发热心，因为回到国内周边没有什么基督徒，或者呢他的环境有很多的试探，他就神啊，我不要你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很坚强，其实我们如果在这个属灵生命没有扎好根基的话，你去到哪里你都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跌倒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的爱神的心就渐渐的冷淡了。刚信主的时候呢，被一首诗歌感动到啊，那个泪啊哇啦哇啦的流。然后呢，信主的大概四五年之后，唱同一张诗歌，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会不会啊？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好多基督徒信主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对主的爱就降温了。那我们不是说每一次每一直每一刻都要好像哇在那个 high level 里面，但是我们必须要跟神有一个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一直慢慢慢慢的往下降啊。有一个笑话讲，他说有人研究一对夫妻，往往在结婚五年之后彼此就没有什么话说了。结婚的第一年，妻子患了感冒，丈夫就急得不得了，嘘寒问暖，侍奉汤药，哇，很心疼太太患病了。然后到了第二年呢，妻子也感冒了，丈夫就坐在一旁说，哎呀，怎么这么不注意身体啊，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好好吃药哦。没有第一年那个关怀的心了啊，那个语气也不一样了。第三年呢，太太又感冒了，然后叫丈夫就恶声恶气的说，好啊，整天的伤风感冒啊，你千万不要把病菌传给我啊。打当然不是一定是真的啊，但是我相信有这种 case 啊。所以我们想要保持夫妻之间的起初那种的亲密的关系，是不是随着时间会越来越深的呢？还是越来越淡的呢？我们当中有过经验的人，你自己可以经验到，如果夫妻要彼此相爱的话，就必须要加倍的付出代价，对不对？要付代价的，不是信主多少年你这关系就越来越好，因为两个人始终在不同的背景，一个是男一个是女，对不对？生理背景那个条件已经不一样，还有家庭的出身也不一样，很可能学历的程度也不一定一样，很多都不一样的，所以呢很容易会有摩擦的，对不对？啊，我觉得很奇妙的，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呢？其实神设立婚姻就是让我们要学习对付自己，磨练自己。只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都是对你的磨练的一个对象，他的出现呢就是要磨练你，让你呢你这个那个尖锐的角啊啊，可以彼此可以磨光，磨得光光滑滑的。所以呢，啊，神很奇妙的，对不对啊？要协力婚姻，但是也不可能没有婚姻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人很矛盾的，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拼命想结婚，结了婚以后呢就很后悔啊，为什么啊娶了这样的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啊，嫁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要保持夫妻的关系，必须要彼此之间能够真的要好好的反省自己，常常觉得你的太太是神给你最好的最宝贵的，然后呢当有摩擦的时候要检讨自己，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他不对啊？我跟师母呢，你知道我们结婚多久了吗？我想夏天生夏太太呢可能比我还久，我不知道啊。我们刚刚去年庆祝了50年。你多少年？
51年。
我今年是51年。我今年是51年。我去年是50年。那你今年呢？你是55年啊，你就比我多了。啊，我看他们的关系，我们今天才谈起来，我们谈起来呢，原来我跟他们很像的。因为呢，师母的性格呢，就像夏先生。我的性格呢，就像夏太太，啊，不是吗？啊，不是，对不起，刚好相反。我的性格跟夏先生，然后呢，师母的性格跟夏太太一样的。啊，他们两个人呢，都很爱干净，做事情很自信。我跟夏先生呢，都是很随便，我们做事很坏，但是呢，就啊，做完之后呢，总会给太太来啊来埋怨。怎么脏啊？你看，这就叫洗了碗了。所以呢，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检讨。所以，但是呢，我发现呢，啊，这样的话呢，两个性格完全不同，就互补了，明白吗？所以呢，我就常常觉得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所以呢，每一次呢，我们争吵的时候呢，总是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那弟兄们啊，当你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有摩擦的争吵的时候，记住你第一个认错，没亏的。那我们弟兄认错，并不是没有面子，而是勇气的表现，勇敢的人，明白吗？都是姐妹拍手啊！我常常觉得呢，夫妻之间没有对没有错，只是观点角度的问题，或者性格上不一样的问题。如果能够协调，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好。我相信夏太太跟我们一样，都是已经超过50年了，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对不对？是越来越爱对方。这就是我们所付的代价。其实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也吵得很厉害的。啊，我记得呢，我们先跟他吵完架之后呢，他就走了出去。然后呢，3更半夜不见人，我在外面找啊找啊，你知道香港的环境也不好，我就很担心。所以后来我就跟他约法三章，以后吵架你不能出去。免得我担心，我不知道哪里找你，有什么意外我真的后悔。他也很听话啊，也很尊重我，从此以后就不出去了。所以真的感谢神，我们能够活到啊，或生活一起在这么多年了，都是彼此都愿意放下自己。啊，如果你愿意放下自己，付出代价，啊，努力的建立这个婚姻，就的爱就越来越深，明白吗？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一样，不要怕吃亏。我们其实刚才在第二堂的时候，我们说要转主权也一交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主权交给主的时候，没有亏的，明白吗？你没有吃亏的，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神，他一定会加倍的祝福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与神的关系也要努力付出代价，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无论你怎么软弱，或者呢你自己做错了事，犯了罪，对不起神，记住，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教会，因为离开了教会，你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你离开了教会呢，就没有弟兄姐妹的扶持， 撒旦就最希望你离开教会，离开弟兄姐妹，然后你一个人孤单的面对你现在所处的境况，然后呢他就拼命的控告你，然后呢觉得自己呢罪恶深重，你就没有好不好意思回教会了，不好意思回到神的面前，慢慢慢慢呢你就把自己可以说我们广东话叫封撇了啊，国语怎么讲啊，啊，躺平，哎，对，躺平，躺平了，啊，就放弃了，啊，不改了，由他吧，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死定了，明白吗？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躺平，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大的挑战呢，最是就是对主耶稣的那一份的火热的心，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起初的那一份火热的心。那有位神的老仆人说过这样的啊宝贵的啊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们做人应该要越来越老练，然后爱主的心呢？”就要越来越单纯，对不对啊？其实这句话是那个麦西真牧师讲的，但是呢他后加了一句，但是他说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常常不是这样做，是怎么做呢？做人越来越狡猾，爱主的心呢就越来越表面。弟兄姐妹，你今天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是爱主的心越来越深还是越来越淡啊？你爱主的心是怎么样？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都这样的，所以呢我真盼望我们圣事国语宣道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向前面那一段好吗啊，我们做人越来越老练，爱主的心越来越单纯，千万不要向下面啊！其实呢，神的爱呢，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是正如耶稣基督所讲那个比喻，耶稣讲那个叫做浪子的比喻，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浪子的比喻的主角是谁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浪子。浪子的比喻呢，主角是父亲，是父亲。父亲就代表谁啊？在浪子的比喻里面，代表神。这个浪子走了，这个哥哥呢，在那里呢，啊，后来他回来了，就是那个浪子走了，那个父亲怎么样啊？整天的在那个门前那里呢看，等儿子有没有回来，浪子有没有回头，是吗？要不然他怎么远远看到他那个浪子回来，他就噗，这个老人家就跑过去呢，然后连连的跟他亲嘴，还把衣服套在他身上，然后还要说啊，吩咐仆人还要宰牛啊什么的跟他庆祝。然后呢他的哥哥回来高兴吗？这个人啊把你的财产都骗走了，浪费了啊，就已经啊消化完了，现在没路走了就回来，你还这么热情的接待他，他就埋怨了，我跟你一起你从来都没有宰过一件牛给我，是不是？所以呢这里是讲天父的爱，你知道吗？天父的爱，天父喜悦那些的罪人为转，其实针对谁讲的？那些的罪利。你看看上文啊，上文的那个对象是谁啊？就是那些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就埋怨耶稣啊，接待那些的罪人啊，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呢这个哥哥就是代表税吏跟法利赛人啊，跟那些的犹太人。浪子呢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明白吗？所以呢我们知道啊， 我们的天父就像浪子比喻那个父亲一样，无时无刻都希望我们回转。也许我们有机会成为浪子，信主了，后来因为世界的迷惑就离开主了，但是记住，神不会忘记你的。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相信真正重生的人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如果你说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没有信主，所以呢，他不是真正的信主。如果他真正重生得救，神不会忘记他，早晚他都会回头的。虽然现在他走偏了，他跌倒了，但是呢，神的爱仍然纪念他，他有一天他会醒悟过来的。我见过好多基督徒的见证，都是他们起初信主，后来被世界迷惑走偏了，后来神又吸引他们回转了，甚至呢，后来成为了神的仆人啊。好多都是浪子啊！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做陈恩明，他翻译很好的，他的英文翻译，他翻译广东话，他跟何培理翻译的，他是我同班的，是我第一班的同学，他现在也跟我差不多年龄了啊。他以前呢是个浪子来的，他妈妈是一个传道人，他应该是基督徒，但是是浪子，他妈妈就整天为他祷告，后来呢他就回转了。还有一个我想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的，叫做刘明和，他是神西会的福音戒毒，有听过神西会福音戒毒吗？在多伦多有的，他经常过来啊开布道会的。他原来也是个浪子，他是吸毒的，他妈妈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妈妈也是整天跪在这里为这个浪子祷告。后来他听到妈妈的祷告，他心里面感动，他突然之间他愿意回转。后来呢他就去晨曦会的福音戒毒，跟了陈保罗牧师，然后后来就接了陈保罗牧师的班，就开了晨曦会。他在台湾啊，我这一次去年去台湾的时候呢，也去过晨曦会看那班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呢，好多就是以前信主，但是后来迷失了，离开了主了，神还是不放过他们，他们会回转啊，归向神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呢，我告诉你，离开神的爱的不是神离开你，神没爱没有离开你，是你自己主动离开了神的爱。所以你记住，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神总有一天会把你吸引回来，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犹太在这里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在任何的环境，最好呢不要离开神的爱，明白吗？一定要跟教会保持关系，因为人一离开了教会，你很容易呢就被世界诱惑迷失了。如果你原来并不一个真正重生的得救的人，你真的是没办法回头了。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那个真正的属灵光景如何，但是我们记住神的爱，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的爱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你不离开神的爱的话，神的爱就不会离开你啊。所以如果你离开了神的爱，你就等于失去了建立属灵生命的最基本的动力，明白我的意思吗？属灵生命的最基本的动力要靠弟兄姐妹一起啊，一起的互相激励，互相提醒，然后建立起来的啊。当然也有你个人的追求的心，但是弟兄姐妹的扶持，弟兄姐妹的鼓励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记住属灵生命的第一个要点 就是不能离开神的爱。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都要 keep 住跟神的关系。然后第二呢，属灵生命的成长的秘诀，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这句话可以翻译作在至圣的信仰上来建立自己。啊，信仰这个词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我们所信的真道，也是和本圣经所翻译出来的至圣的真道。另一个意思呢可以翻作信心，就是指一个全面的，我们要信一个全面的整全的信仰。因为呢一个真信仰不是单单头脑上的知道一些真理，还要在信心上操练去经历神的真实。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指我们要在一个整全的信仰上扎好根基，这是很重要的。扎好根基，属灵的生命要把那个根基扎得越深越好。有一次在英国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很轰动的新闻，这个报纸上呢写了一个文章，他写呢就是牧师们用了多么的这么多的时间来预备讲道，实在是浪费时间。你知道牧师要预备这一篇讲道用花多少时间吗？花多少时间？当然每个牧师不一样啊。对我来说，我最少花30到40个小时。你没有这个时间，你根本没办法预备一篇好的讲道。所以呢，用这么多的时间，他说我在教会已经30多年了，我至少听了好几千篇的讲道，但是如今我一篇都记不起来了，牧师讲什么我都记不起了。你记得起牧师以前讲的什么吗？我相信大家都记不起来了。那是牧师是不是白讲了呢？所以呢，这个文章就说了，牧师花了这么多时间来预备讲道，倒不如把这些时间呢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做更多的关怀啊，一些的传福音的事工，干嘛要讲那么多道啊？那这个话一出呢，牧师呢，他们都心里面都有一点的啊，不是怎么办呢？啊，是不是我真的浪费了时间呢？啊，他们都在那里思考了。他们因为真的我们讲的那么千道，问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都记不起来了。那可能上个礼拜你知道李牧师讲什么，我问你上个月他讲什么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记不起来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出了另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就写到了，我结婚呢已经有30多年，我太太煮的菜呢我至少吃了32,850餐，至今我连任何一餐的菜单我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我吃他做的菜，我就活不到今天。是的，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以前所听的道，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会怎么样？虽然我们可能会忘记，但是神的话却能够在我们心中慢慢的影响我们。这是神的道种，就像我第一篇讲到一样，如果撒在一个好土上，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发芽生根，是吗？今天只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才能够在生活上站得稳。如果没有神的话来约束我们，我们人很容易放纵的。但是我们要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啊，不要像那些就是异端那样乱来啊！他们也是用圣经，但是他们的解经是错的，他们方向是错的，你知道吗？同性恋都用圣经来解释的，他们认为呢，大卫呢是同性恋的，大卫跟谁同性恋啊？约拿单啊？ 你有没有听过啊？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些的同性恋，这真的是乱来的，对不对啊？他说保罗所讲的那些都不是真的讲同性恋的。我们很清楚知道同性恋在圣经里面这明明是罪恶来的嘛。那怎么说是没问题呢？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民主党那些 DEI 完全是错的。啊，我最近听他们说要承认那些变性人。啊，如果你是男性，你变成了女性之后，你可以呢在奥运里面参加女性的比赛，可以吗？但是呢那些的 DEI 呢说可以啊，明明是男的现在变成女的了就可以参加这个女性的那个比赛了。女性的那个身体跟男性的身体一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了，那肯定是那些男性的变性人呢，变成女性的那些人呢赢了啊，对不对？肯定是他们赢了，他们体质比较好啊，尤其是赛跑啊这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完全是乱来的，我觉得。所以怪不得这一次呢美国的大选我真高兴。你高不高兴啊？我真的是，那我不是喜欢这个川普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嘴巴乱讲话的。但是我欣赏他一点，就是他就是把一切的错误归正。他说人只有两个圣别，就是一男一女，没有第三个。你同意吗？你阿门吗？所以我欣赏他这一点。所以他要除去 DEI。你知道吗？现在呢民主党好多人反他的，好多人搞暴动啊，搞抗议啊，都是反对这个川普啊。当然川普也不是什么啊美，就是完美的人，我们知道人没有完美的，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整全的信仰，我们对圣经要按正义来理解，来分辨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就像我第一堂道一样，到底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对还是错，你懂得分辨。否则的话呢，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懂。只有懂得分辨的基督徒，我说过他才是好土，并且不但是好土，是结出100倍果子的好土，不是只是30倍那么小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扎根。如果教会里没有查经，我鼓励弟兄姐妹必须要参加。平常自己呢也要安排时间来好好研读神的话，有不明白的来烦牧师。我相信牧师不怕你们烦的，就怕你们不烦他，对不对啊林牧师？你们不烦他呢啊，他就太闲了啊。当然他不闲啊，但是呢他，我相信牧师绝对不会烦大家的，怕大家烦的啊。刚才有人呢问我，我也很高兴，你们来问我问题我也很高兴的，对不对啊？我绝对不觉得弟兄姐妹是烦我，这不是烦我，是你们看得起我，你们才来问我，对不对啊？不是烦我。所以呢我们有问题我们就问牧者啊，特别对圣经对一些真理有不明白的，我们就要问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慢慢呢能够这个根基上能够扎得更好。那信仰一定要有根基，才能够抵抗这个邪恶的时代，生命才能够长进啊。所以呢第二个有形生命的成长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个就不要离开神的爱，第二个呢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立自己的灵命，让自己懂得分辨好歹，分辨对与错啊！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要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在圣灵里祷告。那圣经很重视祷告的，以弗所书第6章18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弟兄姐妹，我想问，祷告容不容易？但是我很奇怪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好多的教会的祷告会没有几个人的。我以前在七家堡华安宣道会的国语堂，我们祷告会呢从来没有超过20个人。最近呢我离开了已经，但是我看他们的祷告会每一个礼拜都是16人、13人、12人、10个人，从来都没有人数多一点的。但是他们聚会人数不小啊，有100人以上啊。真的很多人很怕的去祷告会。你们怕不怕去祷告会啊？为什么我们怕去祷告会？就是把祷告的不好嘛，对不对？啊，怕我们祷告的时候，哎呀，结结巴巴的，不知弟兄姐妹怎么来看我。哇，你这个人呢，说信主这么多年了，原来你祷告还是那么一个小孩一样 baby 一样，怕人看不起啊。那记住，你的祷告不是讲给人听的，是讲给神听的。祷告不在乎那个长篇大论，也不在乎词句用得很美，在乎什么？心真不真，明白吗？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负担，对这个事情你真的很关心，你真的愿意为他祷告，这才是最重要的。祷告不在乎言语好不好，而是在乎你的真诚的这个程度啊。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第26节说，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那原来我们的祷告是透过圣灵来与神对话，与神相交，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也因此呢，让我们能够更加顺服神的旨意。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告诉你，祷告是不可以缺少的操练。那我可以这样说，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有下面几种的形式啊，哪几种呢？第一个，我叫它做雨伞式的祷告，是雨伞。雨伞呢，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呢，就想起用这个伞了，对不对啊？啊，以后呢，啊，雨停了，那个雨伞会怎么样？就放在一边了，然后需要的时候呢，才拿出来。我最怕上街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最怕上街，妈妈说快要下雨了，带伞啊，我很怕的。为什么？因为我总是没有带回来，都不知放在哪里了。雨停了以后就放在一边，放在一边的时候走了也没想到要去拿伞，结果回到家才想起，哎呀，原来没有拿伞回来。你发现有的地方真的是经常有一些伞没人拎的，就是大家都像我这样忘了。所以呢，我最尽量不带伞，不过现在年纪大了啊，要提醒自己啊，要带伞，但是要带回来，记得带回来，记得带回来啊。雨伞式的祷告呢，就是啊，有需要的时候就祷告，没有需要的时候就不祷告了啊。有个笑话呢，讲有一个人病得很严重，他就请牧师来为他祷告，并且说啊，向牧师说，如果你为我祷告，我的病得到啊医治之后，我就奉献10000块给教会。牧师呢，啊，就谢谢他，然后就很恳切的为他祷告。后来呢，啊，牧师祷告之后不久呢，他的病果然好了，但是很久都没有见到他有奉献了。然后有一次，牧师都特意都提出这个事。然后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哎呀，可见当时我真的是病得太重了，我都病糊涂了。他因为他答应这个10000块的奉献是当时病得太重糊涂所做的承诺， 现在好了，当然就忘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我也经历过这样的 case， 当然他没有奉献了啊，他就去看医生，你记得这个医生很坏的啊，你本来呢啊那个里面就没有什么的，但是呢他一照出来有点阴影，他就吓你了，嗯，你的那个肝呢、啊、有一点阴影，有很大的可能，有一半的可能是 cancer， 哇，那个姐妹就害怕的不得了了。因为我马上回来就牧师啊，医生告诉我呢，我的那个肝有一半的可能是会有机会患 cancer， 牧师你能不能够为我祷告？我说好，我为你祷告没问题，但是我说你也要祷告啊，他说我知道，我会。后来呢啊，我就问他你的那个病怎么样，哦，医生说没问题了，那我说你现在有没有祷告啊？没有了。患病的时候就很积极的祷告，没有病的时候就不祷告了，这不是雨伞式的祷告吗？有需要的时候就祷告，没需要的就放在一边了啊，忘了。好，然后呢第二种祷告是什么？我叫他做好逛商场式的祷告，就是走马观花，随随便便，有空就进去走走，没有空也没有所谓。天热的时候呢进去那个啊摸里面凉一凉，天冷的时候呢也进去凉暖暖身啊。这种心态呢没有尾声，没有负担，没有要求，就是随随便便。不重要，不觉得祷告对我们有什么生命的影响。祷告只是一种的啊走过场而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种？然后第三种呢是那些老基督徒多啊，老基督徒的祷告我叫做写文章式的祷告。这种祷告呢啊有引言，有本体，有结论，洋洋洒洒，千篇一律啊，感谢主，赞美神，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眼睛注句点。有没有听过这些的老基督徒的祷告啊？这种祷告呢啊，可以说美丽的词言辞很多，但是呢你发现它也只是就是没有真诚的心，没有真正的感动啊。然后呢啊，那个感谢主赞美主呢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啊，我总以为他停了还是不停，还是继续赞美主感谢主啊！我以为他停了他还是不停，还是继续感谢主赞美主。哇，有时候你有试过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你睡着了没有？我试过，我在香港呢就是跟一个老姐妹，大概也不算老，其实呢大概在我们的眼中，当时我们年轻嘛，所以看她呢就是老姐妹了，她大概50岁左右而已，他的祷告就很长，我睡醒了他都还没有祷完。很过分啊啊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千万不要落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我发现国内的家庭教会的信徒，特别是福建来的那些信徒，老基督徒最喜欢这种祷告。所以呢我很怕他们祷告，他们一开声咋啦，不是什么时候才停啊，时间都给他占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灵里的圣灵里的祷告绝对不是以上这三种。那圣灵里的祷告是什么回事呢？在圣灵里祷告是靠圣灵，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来祷告，心中没有不良的动机，只有圣灵的感动，盼望所求的每一样事情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要在圣灵里祷告，因为祷告是一种征战。我们知道呢，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祷告。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经常为中国的，你知道为中国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吗？我在北京，北京有一个姐妹在那边的啊，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托她来做一些事，她就为我呢订了一个五星啊四星级的酒店，然后呢就带我去了。 然后我开了房间，上去房间，马上电话就来了。有什么话，有什么人在讲，一打开一听，娇滴滴的声音。哇，这么厉害，我刚刚上来，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单身男人，你就来诱惑我了。我说，当然我就很就不听他了，就把那个电话就挂掉了。那我就坐，马上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在中国这个地方，你要保守我，不要犯罪，不要得罪你。所以呢，我在照片，我的那个口袋里面就拿着师母的照片。我经常看看他的照片，啊，我想我不能对不起太太。啊，那个时候是我单身去，我一去都四个月啊，一去四个月，不简单哦。啊，我去南京啊，上海有一个步行街叫南京路。有一次呢，有一个女的走过来，先生几点钟啊？我傻傻的，我就说哦，现在是中午三点。然后她谢谢，就跟着我了。我不知道什么，我就不管她了。然后呢，后来她就走了。又第二个人又来问我，然后第三个又来问我，我说怎么多女人来问我几点钟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最后一个还问我，先生你去哪里呀？哦，刚好那天是礼拜天，我说我去那个西藏路的那个穆恩堂，就是因为上海呢，啊，有一个穆恩堂嘛，在那个西藏路啊，南京路一出去就是穆恩堂，我刚好呢要去那边崇拜。他说我也去，我说好，你跟着我，他就跟了我一段路，跟了我一段路呢，我要就是转过头来看，走掉了，不去不跟我了，他知道没戏了，所以他就不跟我了。后来呢，我有机会再在那里走，有两个男人来找我。先生，你要不要？我说，要什么？当然你知道是要什么了。我不要，我不要。他说，你是男人吗？没有男人不要的。搞得我都不知怎么办。我是男人吧？你知道在国内真的很多这种试探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些试探挺多的。就算我们去到培训中心都有机会有试探的。所以呢，真的要保守，知道吗？真的要祷告来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被这些试探让我们跌倒。因为我们知道，我讲过，胜过试探不是靠我们自己，胜过罪恶的诱惑不是靠我们自己，靠圣灵。圣灵就必须要靠祷告，因为这是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呢，啊，如果我们靠自己的祷告，就很肤浅，很自私啊，啊。所以呢，在圣灵里祷告，因为祷告是种征战。如果靠啊，如果靠自己呢，这个能力啊，就很肤浅，很自私，有时候甚至没有办法祷告。所以祷告很重要啊！我在国内呢，我的祷告特别好，因为呢跟他们在一起也被他们感染啊。我有一次在那个宁夏，我第一次去宁夏的时候，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个交代所，这个交代所很大的，我有讲过这个例子吗？就很大的，然后呢没有几个人，没有几个客人，很清静。然后那个房安排一个房间给我呢，大到可以有八张床，八张床，明白吗？挺大的。我那天我很害怕，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那是我第一次在1995年离开，我去了北京，然后呢就再转飞机去宁夏，我是第一次去宁夏。我以前不知道宁夏在哪里，更不知道银川是什么地方。那次我去了，就安排我住在那里。我晚上害怕的不得了，哇，怎么安静？还没有独立厕所，没有啊，要出去一条长长的走廊去上厕所。你去洗澡也是要去那边。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呢， 你知道呢，那个灯啊，国内的灯啊，暗暗的，不亮的，哇，还比风摇摇摇的，啊，加上呼呼呼的，有什么感觉啊？哇，害怕。所以那天我就祷，跪下来祷告，我从来没有试过跪下来祷告了那么久，啊，真的是透过祷告，神就给我整个生命都改变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不怕黑，我再不怕黑，我什么环境我都不怕。真的，我相信神与我同在。真的，我这个宣教的恩赐是祷告祷来的。所以呢，我现在睡在哪里，我可以躺下去就睡觉。在国内，你知道吗？我们去的地方都很可怕的。我最可怕呢，就去福，就是去那个温州。有没有这浙江温州的吗？温州的那个培训的地方呢，全都在山边。山边呢，国内的山边都是坟墓来的嘛，好多坟墓啊。我睡的那个房间，两个窗，这边一个窗，那边一个窗。打开这个窗，一个很大的坟墓对着你。打开这个窗，一个很大的坟墓对着你。两个坟墓陪着你嘛，睡晚上。如果你怕黑，你害不害怕？鬼影重重啊！但是我感谢神，神让我借着祷告有了勇气。所以弟兄姐妹，祷告真的很有帮助。祷告就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试探，面对一切的恶劣的环境，都能够有神给我们的力量来胜过啊！所以呢，这就是我的啊过去的。啊，这个在属灵的征战上透过祷告的经历，然后最后了，啊，最后呢就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仰望是什么意思呢？原意有等候的意思啊，有等候的意思。故此呢，整句的含义呢就是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施行审判。而基督徒却要蒙怜悯，得着神的拯救，我们不再受那末日的大审判。那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之后，他要建立千禧年和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呢，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哭泣，并且呢，我们要得着荣耀，与主永远的在一起。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跟保证。也因为如此呢，保罗为着那将来的荣耀，他就轻看现在所面对的忍受的逼迫，他看这些只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也因此呢，保罗叫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且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地上的事是暂时的，天上的事才是永恒的。所以呢，我们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事。弟兄姐妹，主的再来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最大的盼望。保罗因着对这个盼望，他的坚信支持他不怕为主受苦坐牢，受到各种的逼迫，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是殉道死的。据说他是被尼禄这个罗马皇帝斩头死的，杀死的啊。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要建立一个坚强成熟的属灵生命，这种对主的再来的盼望是不可以缺少的啊，因为他激励我们能够思念天上的事，而不是专顾地上的事。他激励我们不要像一般的世人一样啊，劳劳碌碌地追求今天属世的满足和物质的享受。在今天这个世界物质主义、世俗主义、享乐的风气非常性的啊流行，每个人呢都积极的追求情欲，追求物质的享受。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切，最终到底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重的是永恒，而不是现在的，我们就会看清现在的，在世上的。 我们看重的就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只追求现在的，我们的人生就被当前的一切的享受物质所占据所支配，我们就失去了对属灵的对永恒的这个盼望跟眼光。我去到夏先生的家里的时候呢，他给我讲了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原来的房东是吧，原来的房东是个老外，他是个医生，很出名的医生啊，他就放弃了他的医生，然后呢去多伦多读神学，然后呢专职来服侍神，对不对？他就是看到永恒的福气，所以呢他把这些物质的东西他愿意放弃啊，就怎么漂亮的房子都卖了给夏先生啊，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啊，这个弟兄现在也被神接走了。但是我们看到呢，有今天有好多基督徒，他们原来有很好的社会的这种的享受啊，这种的追求，但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就放下了这些物质。早期的宣教士也不是这样吗？是吗？他们放弃了他们在国内的自己国家里面的享受，来到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今天也有很多的宣教士放弃了这在加拿大的生活或者在北美的生活，去非洲啊。你敢不敢去非洲啊？我都不太敢啊。非洲到处都乱哄哄的啊，而且非洲很多病啊，所以呢啊，但是呢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有这个负担啊，他们啊可以去，愿意去那边。所以呢我们知道主一定会再来的，我们如何预备好并且等候主的再来呢？我们心灵里面最深处最宝贵的是主呢还是主世界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你认为你最宝贵的是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的，明白吗？一只轮船在海洋里面如果是安全的话，它必须要不让海水进来，对不对啊？啊，同样基督徒我们在世界如果要安全的话，只要世界不在我们心里，如果世界在你心里，你就没办法胜过，因为你心里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就是世界。凡爱世界的爱主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对不对啊？那使徒时代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兴起，他们甚至稳进了教会里面去迷惑信徒。故此呢犹大在这里呢特别提醒那些重生得救的信徒，要积极的去追求建立自己的坚固属灵的生命，好以这些的异端来分别，并且为到真道来切立的唯物真理。那现在这个时代异端多不多啊？我发现呢我们啊，在加拿大呢不但有这里的异端，这里的异端是什么？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还有呢国产的异端，国产的异端就传能神，还有你记得在中国也有一些异端叫做生命派啊、呼重生啊，还有呢二两半，还有贝利王，听过没有啊？好多啊，我都没办法讲了那么多名字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异端邪说很多，我在这里曾经讲过啊，有一个叫做啊门徒会，基督门徒福音会，这个也是现在走了异端的，本来是好的一个教会来的，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牧师呢他走偏了，把整个教会走在离开神了，所以呢这个是很可惜的事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的 异端的错误啊，为了真理来竭力的争辩，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就不会被迷惑，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强壮的、成熟的、长大的属灵生命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抗拒这些的异端的冲击。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向弟兄姐妹来发出挑战，我们都不要做属灵的婴孩，明白吗？不要停在婴孩的阶段，无论你信主多少年，你都要追求长进，停止这个婴孩吃奶的阶段，努力的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而建立属灵的生命成长的秘诀，首要的就是要抓住神的爱，不让自己离开神的救恩，时时刻刻记住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永远的永远的爱着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们，常常是我们离开了神的爱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要离开他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不要停止参加教会的聚会，常常与弟兄姐妹来分担分享，互相支持，彼此相助。因为呢，肢体的相交，参加教会的聚会啊，可以说这个相交就能够让我们透过跟肢体的关系，就能够体味到神的爱。就像我这次在夏先生里面，我们第一天呢已经蛮有爱了，是吧？哇，他们的爱真的是丰富啊！啊，我们也愿意付出啊，但我不知道怎么付出了。现在，李牧师也是爱的，我都害怕了。现在他太热情了啊！不过当然我很谢谢你，谢谢你。我不是批评啊，我是说你的爱太多，多到我都感到有压力了。爱是好的，明白吗？爱是应该的啊。并且呢，我们要在整全的信仰上啊来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就是圣经来下功夫，并且呢，在信心的生活上去经历神，经验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要常常祷告与神相交，还要专注的仰望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以致呢我们可以追求的所思念的不再是地上的事，这是世界的事，而是天上的事，让我们的心真的被主来整个的掌管，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被撒旦诱惑，被世俗所同化，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能够渐渐的长大了。虽然是两节的很简单的经文，但是你拿到里面的窍门，那个宝贵真的神的话就是那么奇妙，就能够帮助你的生命成长啊，让你的生命能够强壮成熟。好，最后呢，你对主耶稣的爱在初信主的时候跟现在有没有差距，是深了呢还是淡了呢？深了的举手，不是太多，其他有没有淡的呢？不敢举手啊，你们两个举手是吧？好啊，不问这些了啊，免得尴尬。你信主那么多年，对圣经真理的理解有多少？又遵循了多少？神的话你明白了多少？你遵守了多少？行出来多少？第三，你平日的祷告生活操练如何？你明白在圣灵祷告的意义吗？最后，你渴望主耶稣的再来吗？如果你渴望的话，你今天要做些什么准备？记住这些题目，都是对我们的好好的反思，明白吗？不是单单听到，要好好思想，好好的里面反复的思想，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否则的话呢，你回到家里面啊，一放下你那个包包呢，就全忘了。好，我们祷告。哇，到点了，刚好啊， 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分享你的话，真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可以能够建立起来，以致我们的灵命长进，可以呢面对异端，我们能够分辨，并且能够为真道来切力的争辩，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长大而不做婴孩，能够吃奶而不吃能够不吃奶而吃干粮。主啊，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